主后2018年6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看哪，我的兄弟，我的母亲。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言语来敬拜你。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与你一同享受你所赐下的平安以及喜乐，是吧？帮助我们在等一下的敬拜以及在等一下的礼拜当中，主啊，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我们要对你说，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爱你。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圣名求，阿门。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你能够为了我们震动天地，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身边所有奇妙的事情都是你所安排，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旨意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虽然说我们有犯错，虽然说我们有不足，虽然说我们有对你信心缺乏的时候，主啊，可是你都跟我们说，主啊， 你何等的爱我们。现在父神，你重复的不断原谅我们，你重复不断的包容我们，主啊，恳求你使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愿意委身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负担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现在父神，恳求你使我们能够更多的顺服在你的脚前，让我们相信顺服带来蒙福。亲爱的父神，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圣名求，阿们。一起来唱，不要顺服。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对上帝说话。常常会从神那边领受很多很多的爱，可是却很难顺服在神的引导里面。我希望邀请大家一起为了自己的尾声，当你看见你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件服事、某一个人，甚至是某一个迷失的小羊，你对他们，你对这些事情有负担的时候，恳求神帮助你能够顺服，能够委身在他的带领里面。我相信所有的你有负担的感受都是从神来的，可是要面对这样子的负担需要很大的勇气。我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了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来带到这样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里面，主我们很更多更多更多的同在。这样的父神，我们常常常不愿意来把鬼神带在里面。主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困难，主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不容易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退缩。那我需要你赏赐勇气在我们里面。包括当我去邀请新的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
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说爱你，主我属于你，主我属于你，求你再见，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说爱你，我们属于你，
我们属于你，就出海心，
信你，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
更多的机会来带领我们身边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说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要向你宣告，主啊，我们的心一直一直都要与你对齐，主啊，我们要紧紧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主啊，不管你要带领我们到哪一个方向去，不管你们要，不管你要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行动，往哪个方向去传福音，往哪个方向来服事，主啊，恳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父神，恳求你赏赐我们勇气。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主啊，可是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亲爱的父神，恳求你使我们能够单单的注视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单单的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单单的看见你所赏赐的恩赐，你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就要刚强壮胆的来为你服事，刚强壮胆的来为你来做工，刚强壮胆的来为你来传福音。亲爱的父神，恳求你将那个火热的内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要使我们能够燃烧我们自己，能够来为你服事，主要恳求你点燃我们心中那最起初的烈火，主要让点燃我们心中那个最起初那爱你的心，主要恳求你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来爱你，更多更多的来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现在父神来到我们的里面，主要你差遣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要差遣你的天使天君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能够不自惧怕，主要当我们遇到我们恐惧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主要我们要知道，主要你与我们同在，主要当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当我们感受到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要我们就要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主要因为你是那真实的，因为你是那信实的，主要你的应许绝不落空，主要我们要抓住你所有所有的应许，主要我们要抓住你所有所有的恩赐，主要我们要抓住你所有所有的祝福，主要帮助我们等一下在礼拜当中能够更多的领受你的话语，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辛苦劳碌一周，在这个时间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谢谢爱我们的主，祈求你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你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个短暂的聚集当中，我们的心里重新得力，主啊，感谢你，我们不只是自己在这里得享安息，主啊，我们也要在这里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儿女就是要发光，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光跟盐，谢谢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 这个没有钱，这个不是简报。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到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到35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来当旁白叙述的部分，里面有耶稣说什么，那就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把耶稣所说的话来诵读一遍。好，好，我们就一起来，由我开始哈。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在操控吗？不好意思，所以刚刚都没有看到经文了哈。好，对不起哈，因为我没办法手脑并用。好，我们再一次哈。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么赶出撒旦呢？若一国竟将纷争，那国将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殴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继续。
没有人能自壮士家人，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捕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人。我实在告诉你，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继续。
一切不赦免，却也不赦免，还要担当他的罪。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弟兄在外边找吗？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不知道我们的青年朋友，你曾经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家觉得你疯了，有吗？有没有人阻止你不要再做了？有的举手。哎，诚实，哇，我们诚实，讲诚实哈。好，或者是你曾经是那位劝别人的人呢？有这样经验的，也请你举手。好，手放下。看起来我们身旁的人处于正常状态的比较多。好，我记得。我在读浸信会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读圣乐系，一位音乐系的老教授在鼓励我们这一群同学学音乐，读音乐系的同学，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啊，成为音乐人，在做音乐的时候，不论你是创作、弹琴，或是唱诗歌、唱歌，你一定要有良性的癫狂啊！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个了教授是用良性的癫狂？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过于理性的，其实蛮不容易的把那个情感表达出来。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不只是音乐人，他们在他们的创作高峰时，常常他们的情绪就是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最近教会的牧养部小组长的造就会，我们所读的这本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简报上这本书，在这本书前头推荐序是真理堂杨林雅牧师，他用这个主题为主癫狂的人来形容写这本书的作者韩国的牧师郁汉七牧师。他用这句话，这位韩国的郁汉七牧师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因为这位牧师他深深的感受到主的话语在他的心里熊熊在燃烧啊，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给他的意象，用圣经作为他的基础，全心全意的投入，不断的去探索、尝试、修正，大约40年。所以这本书可以算是这位韩国牧师他牧会40多年来的探索、编织，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地图。这本书叫做《唤醒平信徒》。韩国这位牧师用为主癫狂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长突破的教会能够有一条出路。我想不只是他，包括圣经我们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也自己在哥林多书里面也这么形容自己，他说，我若果癫狂，我是为了上帝癫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有被燃烧过的经验吗？我那个年代，燃烧吧，燃烧吧，什么？啊，大概现在都听不到，火鸟，我们那个年代高凌风一首曲子哈。不知道我们年轻人有没有生命被燃烧的经验？那一股热情是许多人事物都没有办法阻挡你那个内心的奔腾。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么样一个情境下，行神迹奇事的耶稣，他已经在群众当中带来莫大的旋风，所以无论耶稣到哪里去，身旁都聚集了许多的人。耶稣不论到哪里去，众人就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里面，从这个屋子来开始说起，从屋内与屋外。在马可福音这个场景，特别是这个屋子，是在这卷福音书当中常常群众聚集到耶稣那里接受教导跟医治的地方。这张图大家不会很陌生吧，四个摊子坠下来，不是四个朋友把摊子坠下来，这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以屋子这个场景是耶稣 在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会在那个地方教导，也会在这个地方行他的医治。有时这个屋子也会是耶稣私下指导门徒的地方，而就在这个屋子内跟这个屋子外，不同身份的群体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刚刚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有哪些群体在这里面呢？群众、耶稣的亲属，还有呢，耶路撒冷的文士，还有耶稣的母亲跟兄弟。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门徒，但是如果你看你的手中有圣经，你就会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二十章之前，就是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所以我想在这个屋子里面也一定有耶稣所设立的十二个门徒。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里是不是相当的热闹呢？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情景，不但是很热闹，这里也充满了浓浓的紧张气息。耶稣他进了这个屋子，但他的亲属却出来要拉住他。为什么他的亲人出来要拉住耶稣呢？他们这个动作就是要阻止耶稣继续在这个地方服侍。他的亲属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许多人传说耶稣这个人啊癫狂了，所以耶稣的亲属来到这个地方，却要把耶稣拉出来，要阻止耶稣服侍。因为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连吃饭的事情都顾不了了，所以或许他的家人他的亲人出来拉住他，是体恤耶稣的辛劳。我们看到耶稣在屋子里之前为那瘫子使他得医治，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之前我们也看到耶稣也赶鬼，所以耶稣医病或是耶稣赶鬼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也惊动宗教圣所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宗教领袖文士，他们是特地从耶路撒冷下乡来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件耶稣这个人已经在当时不只是惊动群众，也惊动了宗教领袖，使得他们愿意从耶路撒冷宗教圣地下乡。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这群宗教领袖，他们来到这个屋子，他们所做的就是公然的在群众当中批评耶稣所做的。他们不但批评耶稣所做的，竟然把耶稣所做的事工跟撒旦连在一起。所以不论是耶稣的亲属或者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指控或是他们的干预，都表明出他们对耶稣这个人，耶稣是上帝儿子身份，并没有完全的认识，以及并没有 真正的信靠，因为不了解，没有信心，或是不接纳，所以才会用指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公开的批评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的成长，我想在学生时期的 学生阶段应该比较单纯，在职场可能会比较多，你有公然的被否定批评吗？当你公然的被批评，你怎么面对？尤其被那些与我们关系亲近的人，甚至他们有专业的能力、专业的权威，被这样的一个领袖反对或是排斥批评时，你有什么感觉呢？你如何来面对与你不同道的人的批评呢？在群体当中，意见不同，看法不一样，这是常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所以观看事情的角度一定不一样，会因着我们成长的背景而有差别，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那个被批评者，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群众一样落入到受群众力量的牵引，人云亦云，可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并没有去查证，我们也随声附和，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所以耶稣在面对这样的批评，甚至他所做的被批评跟撒旦连在一起，我们要看耶稣怎么回应。我们真的要很谨慎，我们不一定是被批评的那个当事人，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不要不知不觉就落入自以为意的这个境况。所以这段经文真的可以让我们诚实的来观看我们自己，在职场、在教会生活，你的角色是属于哪一种人？是群众当中的某一个人吗？还是你会像文士一样？或者你可能也像耶稣般，你做了有益别人，让别人得到帮助，但是却仍受负面的评价？真的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批评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刻，经文里面说到耶稣叫他们来，耶稣用智慧的言语透过比喻来表明真理， 你会发现到耶稣不止一次当面对有人故意要去挑衅耶稣，耶稣不是马上的反击，更高分贝或是更权威的这样的口吻来回应对方，反而耶稣用很有智慧的方法来面对批评他的人。耶稣透过比喻来表明真理，而今天这段经文是马可第一次使用比喻这样的一个词句，再一次的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用比喻就好像是谚语一样，就是要当场的听众能够透过他的比喻去思想耶稣所说的话，究竟这个比喻里面的真理是什么。这里面的比喻它是复数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第三章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面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你会看到有更多的比喻。所以意思就是耶稣面对这些群众，耶稣面对宗教领袖，其实他用好几个比喻要让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能够明白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比喻来阐明真理，而这个比喻的开始，耶稣是一个提问开始，这也是犹太人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会用提问法来问孩子，这是我们在台湾人的这个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耶稣以提问开始，耶稣问道，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耶稣用这样的提问直接反驳宗教领袖文士对耶稣的身份跟工作的指控。而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图像，比喻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图像，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这两个图像一个是国一个是家，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图像要来强调不论是国与国或是家与家，耶稣透过这样的比喻这样的图像就是要来强调国与国家与家自相纷争的任何一个个体，国家家庭，而这个个体一定会因为内斗而站立不住。所以用这个国用这个家这样的一个比喻，把这样的图像应用在撒旦的身上，耶稣如果是撒旦怎么会赶出撒旦呢？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就需要当时的文士去思想，究竟耶稣是用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紧接着用很强烈的语调，其实这一句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可能中文我们不是那么明白，但是这一个字句是有很强烈的语调。耶稣在讲完比喻后然后说了这句话，说我实在的告诉你，耶稣在此很严严的谴责指控，严严谴责这些指控他的人，说 谁若亵渎了圣灵，永不得赦免，而且是永远罪恶的犯人。亵渎，亵渎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人及对上帝所说破坏名誉、不尊敬、抹黑、毁谤的话。所以这是很严肃的。当我们也许无意，但是你不知不觉，有可能你就做了亵渎人跟亵渎上帝的事了。所以耶稣很严严的提醒，如果有人说了亵渎圣灵的话，那么这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有拦阻。我想永不得赦免，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严肃，确实是很严肃，但这个永不得赦免它所表达就是，我们会因为说了亵渎圣灵的话，就会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了拦阻，因此这样的人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虽然这个是对宗教领袖的提醒，我想耶稣在这个屋子里面讲了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对大家的提醒。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所说所做有没有无意间就给了某人某事贴了标签呢？这是非常危险的。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来检视我们的动机，我们这样的亵渎其实是拦阻上帝国的实现，最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入上帝国。讲到这里，似乎这个屋子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有没有感觉有点沉重？是的，我想耶稣在那个时候在讲这个比喻，以及耶稣说这句话，我实在的告诉你，是严肃的。然而这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还没有结束，这个屋子因为耶稣的母亲跟弟兄来了，前面是耶稣的亲属，所以那个耶稣的亲属可能不是耶稣的母亲或弟兄，因为耶稣的母亲跟弟兄来了，就让原本很凝重的这个小屋，这个屋子创造了一个其实耶稣仍然爱今天在屋子里屋子外的每一个人，他仍然给我们机会，仍然邀请我们都能够进入上帝国。所以耶稣的母亲跟弟兄来了，就创造了屋内跟屋外的人有机会能够进入一个真正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就是提供一个我们大家可以因着跟随耶稣来建立一个新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的母亲弟兄来了，有人就告诉他， 看哪、啊，你的母亲弟兄在外边找你呢。而耶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提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啊。耶稣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很清楚的一个关键句。耶稣要这一天在小屋内，不论在外在内，去思考谁才是耶稣的家人。如果你有圣经，你会发现到这段经文，特别是31到35，有很有趣的对比，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两种人，即使是在屋子里面，有一种人是站在屋外的人，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跟弟兄，我想也包括了一些群众。还有另外一种人，你会看到在经文里面有说到围坐在耶稣身旁的众人，而这句话围绕在耶稣身旁的众人，围坐就是坐在耶稣身旁的众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两次。当耶稣第二次在提及坐在耶稣身旁的人时候，耶稣说这句话就是肯定坐在耶稣周围的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我想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我想就有很清楚的这个动机，你想要听，你想要学习，你想要跟随，你有愿意更进步的心。而今天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还是有人站起来，可能因为人多的关系吧，但是会坐在那里的人，我想耶稣肯定坐在他周围的人，耶稣肯定他们，而且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些人是愿意更进一步的来成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了，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你同意两岸一家亲吗？很抱歉，我举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许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非常不容易，纠结了许多历史的包袱，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彼此称呼一萍姐妹？阿红弟兄，为什么我们不是称呼 阿宏师兄、玉萍师姐、实际他们用师姐、师兄互相称呼。而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称呼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一家亲，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弟兄姐妹了。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缘由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成为信仰大群体，看看我们周旁的人，我们融合了多元样貌，有未满20的在这边，有不同性别在这里，不同种族在这里，我们每周可以聚在这里，他们带着歌，我们可以跟着唱，能够这样子真的是奇异恩典。把每一次的聚集真是奇异恩典，这个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爱把我们圈在一起。我们能够圈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追寻的方向。我很好奇慈济人，他们彼此称呼师兄、师姐，或是上人，他们可以一起做救灾的工作。真正在他们救灾之后，他们彼此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家亲。这张相片是去年的八，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哦，我们的恩泽传道正式传道身份来到太平境。还有一个日子是和少传道来太平境服务满一周年，所以这张相片，他们手里拿的那个一枚好吃的那个巧克力棒，我们在那里彼此祝福，我们在这里留影。全职同工有六年级生，有从小这里土产的青年，也有嫁到这里已经做资深干事的我们的同工，也有刚加入从嘉义过来的。我们能够在这里成为同工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否可以常常想到我们是一家亲。上帝的爱把我们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要再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看用你的眼神看着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他是你的弟兄， 她是你的姐妹。或许，也许敬拜团或是我们的团契正在我们的困境中，是不是可以去想耶稣所说的这段话？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彼此，怎么样继续牵着手再来往前走。所以无论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来诵读这段经文，开始。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不只是在马可福音有这段话，在马太福音我们再一次来念这段经文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要好好的去思索，究竟天父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太平境教会，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他的心意是什么？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要听神的话，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
耶稣基督是
面前，你心中的感召，上帝对你说什么话吗？让我们用祷告来向主表明我们的心意。
跟随你的道路奔跑，帮助我们，虽然不容易，恳求你的生命在跟随你的儿女心中成为主。主啊，帮助我们，以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可以顺服。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是坐在这里的人，旁边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姐，我的母亲。主啊，帮助太平静信仰大群体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在这里来学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